第七个，空无生性。哎，大家看啊，空无生性啊，空无生性，我告诉你，这个地方说的可是诀窍，勾他们呢，不是勾你们，你们别上当。这个诀窍佛说了，佛说的这个在这一门里面的最后说了，一切的注经，一切的经，只要是佛经，都说的是这个，都说的是这个。今天讲的这个空无生性，这个讲的是一念求空已非空。嗯，对对，是的。今天讲的这个空无生性，说的就是一切佛经说的全是这个，讲的是这个。好，我们现在我先念一遍，一直到为然受教，你标到为然受教那儿就是了。尔时大慧菩萨复请佛言：唯愿世尊为我等说一切法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我等及于诸菩萨众，觉悟是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已，离有无妄想，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尔时世尊告大慧菩萨摩诃萨言：谛听，谛听，善思念之，今当为汝广为别广，今当为汝广分别说。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为然受教啊，到为然受教这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大慧菩萨也着急啊，我们能不能快速的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告诉我们，我们咋能快速的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主要就是说的是有几点啊，有几个，就是一切法空，为然受教这里，一切法空，无生无二离自相，说了四个特点啊。一切法是空的，是没有生的，是没有二别，没有二智的，没有二相的，是离了一切的自性相的，就是有这四个特点。你给我们好好的说说这个什么叫做空，什么叫做无生，什么叫做无二不二，什么叫做离自性相。你要是给我们说了吧，说了这四个之后，我们就离开了有啊没有啊有的没的这些妄想，然后快速的就可以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这一门主要讲的是如何快速的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然后佛就说了，那你好好说，好好听啊，我就好好的给你们慢慢的说一说。然后呢，嗯，再下一个就是佛告大慧：空空者即是妄想自性处，大慧，妄想自性即着者，说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入楞伽的第几页了？如果是第二版的入楞伽的话，它是第159页。如果是第一版的入楞伽，你就找第七门空无生性。第七门空无生性，我们先说这一句吧。佛告大慧：空空者即是妄想自性处，大慧，妄想自性即着者，说空，就是空空者，空空者即是妄想自性处。就是这个归根结底啊，归根结底，这个妄想，这个妄想就是自性的这个，我看看啊，老师的这个解释是啥？空空者就是妄想自性处，空就是妄想，空空者能空所空啊。老师的解释是能空和所空，空之又空，正是妄想之自性处。能空跟所空这两个都是妄想，空空者就是能空的和所空的。和所空的这个就是本质，就是妄想的本质吧。我的意思，我的理解就是妄想的本质，妄想的本质，妄想也是空，没有一个能空，没有一个所空。因为就是或者这么说吧，自性这个地方本来没有东西，这样理解可能更容易理解。空空者即是妄想自性处，就是自性一切诸法自性这里是没有东西的，是我们在这生出来的妄想。而这个一切诸法自性的地方，既没有一个能，也没有一个所，既没有一个能，也没有我们的能是一切都是空的，我们能干什么都是空，我们所干的这些所想的这些也都是空。这两个全都是空，是我们妄想了之后有了一个能，有了一个所，而本质上一切诸法的直至自性这是什么都没有的，不是分成一个能一个所的。这是这一句话。然后呢，但是呢，愚痴凡夫啊，他就在一切诸法自性这，他就是横生种种的妄想分别记住，他在一切诸法的实质自性这儿横生种种的妄想，分别执着，所以对这些人就说空，就说无生，就说不生，就说不二，就说离自性相。所以这四点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他并不是在一切时候说的，他是对那些妄想纷飞，那些那个知见不正的，对他们就得这么说。你就得这么说，这就是说的对，对于这个一切自性这本来没有东西，他在这妄想，横生妄想，横生记着的，你就给他说，从四个方面说，就说空，就说没有生，就说不二，就说他是离自性相的。然后再往后吧， 妄想自性处是有性可性吗？妄想自性处，我理解妄想自性处的意思就是在自性这个地方本没有东西，但是他在这横生了好多妄想，他生了很多的妄想，包括两种，一种是这一切诸法有实质自性吗？这是一种妄想，还有的时候是还有一个是一切诸法没有实质自性，横生的种种的妄想大约是分成这两个。可以总结归纳生成这两个：一切诸法有自性吗？一切诸法没有自性。一切诸法有自性，就是世父见孔子的那个，就是我们要有为，有为，有为啊！我们要仁爱礼义，这个仁义礼智信要忠啊，要这些的，就是这些的，这就是有为有为，奋斗有为啊。还有一种就是无为啊，道可道，非常道，没事儿完了，
这两个都不究竟。
对，一个是断灭的无，一个是有。当然了，我如果说《道德经》是断灭的无，他们不愿意，那就算了，那就算了。就是我是举个例子啊，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归根结底，他认为要么是断灭无，要么是有，他就在那折腾折腾折腾有，要不就是哎呀什么都没有，你们在这干啥呢？太没意思了，太无聊了啊，这些东西都是无聊的，厌世了，离世了要。你看这个佛经啊，尤其是楞伽经，它围绕的就是一切诸法的根本性质。它在这儿批驳种种的邪见，然后呢，它用各种的方面说来烘托它的正知见。你看楞伽经其实是很究竟的经，我觉得楞严经就不是了。楞严经是阿难出事儿了才说的，阿难出了个小事儿，没出大事儿。
龙天女设
对，
没有说七种，后边这还有三种。
不是，再往下看，再往下看啊，略说比七种空的这个是另外的啊。先到哪儿呢？先到那个比比空，第二行到比比空，这是一段按照经文来说，就是这个空啊，我们不是说了吗？空无生无二自性相，这里头关于空这个地方上，略说可以说七种空啊，七种空，七种空是哪七种空啊？相空。略说比七种空，为相空、性自性空、行空、无形空、一切法离言说空，第一义甚至大空，比比空，比比空。对，你合上啊，我给你讲一下啊。相空，相空就是这一些相是没有，这是相空。什么叫做性空啊？这些相虽然没有，究竟上这些法本质上来说，它也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这就叫做根本自性空。一个是相空，一个是实质自性空，也就是明心见性，有个性可见吗？并没有一个东西你可见。这个地方就说的性自性空，就是楞伽经讲的性自性，就是指的根本自性。如果楞伽经中讲的是性，或者说自性，那是指的是特点，是指的特点。比如说牛是牛性，马是马性，人是人性，还是这个？对，说得好。相空、性自性空、行空，行空就是这一切是因缘和合的，这个因缘和合是空啊，这个因缘这一切因为是因缘和合的，所以这一切是空啊，这叫行空。那么无行空就是这个因缘和合它也是空，这就叫做无行空。一切法离言说空，就是这一切法并没有一个名和相，可以归到任何的名和相、任何的宗旨、任何的见解、任何的一个结论这儿没有一个可归，这就叫做离言说空。一切法不是用什么东西一个宗旨可以给你总结得了的，还有第一义甚至大空，这个说的就是究竟的这个空啊，究竟的这个空。还有一个是比比空，比比空是什么意思？比比空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它就认为什么都没有，这个空，比比空就是什么都没有，这个空，这是断灭空。比比空是一个不好的空，我们后面会详细的解释，就是他认为是断灭了，断灭了啊，这一种。也就是说，楞伽经说了七种空。我今天没有准备，我们把这个讲完了之后，我可以再把这个发挥一下，说一下那个《大般涅槃经》上讲了20种空，好玩吗？不好玩就算了。
行，
啊，《大般涅槃经》里头讲了20种空，
都说几？
对，就是他全述的时候有几种方面，从几个方向来全述，有的是从3个，有的从2个，有的从7个，有的从20个来全述。
这个当中可能也包含了20个。
这7个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你有的时候用7个方面来阐述这个人的特点，有时候用20个方面来阐述这个人的特点啊，他阐述的角度不一样啊，所以他的分类也不一样。再看一下云何相空，云何相空，为一切性自共相，为一切性自共相空，辗转积聚故，分别无性，自共相不生。自他具性无性，故相不住。是故说一切性相空，是名相空。先看第一句啊，一切性 自共相空，就是一切的性啊，自己的特点和他的特点。你比如说自己的特点，又沉是又沉，孤鸿雁是孤鸿雁，这就是自己的特点。自己的这个特点是不可得的，是空的，不存在一个又沉是又沉，孤鸿雁是孤鸿雁啊。那么共相就是又沉也是人，孤鸿雁也是人，又沉也是师兄，我也是，孤鸿雁也是师兄。哎，这个也是空的，这个也是不存在的。又沉也是人，我也是人啊，这就是共相。共相就是共同的特点，就是相同点。自相就是不同点，各自的特点，那是不同点，就是一切法谈不上相同和不相同，一切法的相同和不相同这个地方是不存在的啊，这就是一切法就不存在相同不相同。什么东西它存在相同不相同啊？有个东西它就会有一个跟别人同或者不同，我现在没有东西它就不存在相同或不相同，一切的法全都没有个东西，它也不存在相同也不存在不同，它就是从这点自共相空来表述这一切法是空的啊，这就是一切性自共相空。但是呢它有各种的因缘，它随着因缘种种的因缘啊化现啊，它有变化，它有变化，这就是观辗转积聚故啊。你看它有变化，有那个积累，积累多了，哎，它成了一个什么相，然后慢慢的，哎，这个条件变化了，它这个相又慢慢的减了，然后最后这个相也坏了，然后又生了一个什么什么相，它辗转的就像是海浪一样，它堆着堆着堆着，后浪推前浪，慢慢的这个浪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了，然后呢到了岸边的时候又一打又回去了啊，它这个浪来回不断的连环辗转，就是这样的。就这样一个东西看起来好像是有，就是看起来它的相是有的啊，看起来它的像，这就是观辗转寄居故。但是呢你仔细的去推击起来的话，你看着它有辗转寄居，你再分析每一个水浪它并不存在，每一个水浪它也不过就是水，它并不存在什么浪不浪。就是你仔细看这些一切世间万法，它虽然有因缘和合成了这个东西，但是你仔细一分析这个因缘和合的这个东西，它也是靠其他的因缘和合而和合的，然后你再分析所有的都是因缘和合，它并没有一个主体，你仔细的分析其中的任何一个因任何一个缘，它都没有实质的自性。也就是你只看到了因缘和合形成的这个相，但是你仔细分析因缘和合里的各个相，它都没有实质的自性，也就是因缘和合也是个假象。这就是观辗转积聚积聚故，分别无性。仔细的看，仔细的推敲它，它都是不可得的。然后呢，既不存在有自相生，也不存在有共相生，那就是自他都没有实质的自性，所以呢，它是谈不上有一个相的。所以说，一切性相空，是名相空。一切性相空，是名相空。这个很简单，就是住相非相。简单来说，我们中国人说话直接，就住相非相就完事儿了。大般涅槃经有二十种空，对啊，大般涅槃经我记得是大般若经吧，我记错了不？这是相空。然后再看看这个性自性空，云何性自性空？为自己性自性不生，是名一切法性自性空，是故说性自性空。对对对，就是这一个了，是大般若经哈。什么是性自性空啊？性自性就是说一切诸法的究竟自性，一切诸法的究竟自性这里并没有生过，并没有生过自己性自性不生，就是一切诸法并没有生过，并没有生过这个并没有实质的生过，所以一切的诸法它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就是简单来说一切诸法是不存在的，这就叫做性自性空。就是前面说的是相空，后面这个性自性就空，就是说的是性空。它不仅是相空，而且它本身的性质这儿你也说明它也是不可得的，它并不是说有一个实质的自性可得，没有。前面是相空，这里是性空，没有实质的自性可得。再看第三个，云何行空？为因离我离我所因所成所作业方便生，是名行空。没事没事，我怎么手机掉了。然后大会即此如是行空，辗转缘起，自性无性，是名无行空。这个地方讲了两个，一个是行空，一个是无行空。什么叫做行空啊？就是我们看到的实有的这些东西，实际上它并不实有，而我们误以为是实有的这个，可以从五个方面，那就是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就叫做五因。它什么叫做因离我？这个因其实指的是五因。五因啊，五因色受想行识。色受，我们以为有色受想行识，实际上没有。没有色受想行识，就是我们以为的这色受想行识，这种种的这些一切的法可以归结成五因，但是它实际上并没有一个我跟我所，并没有一个我能感受我所感受，我能看见我所看见，我想的我所想的，并没有这些，并没有这些。然后呢，这个那么五因这一切诸法，这个五因这一切诸法到底它是怎么呢？ 它是方便生。什么叫做方便生？方便生就是它假有，它并不是生的，它是假有的，它是假有的。你看着它有，但实际上它没有，这一类的就叫做方便生。你看着它假有一个能成，有一个所成，假有的在这泡茶，哎，茶泡成了啊，就是这样的。因所成所作业，它有一个这种的现象，但是它实际上它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并没有一个造作而形成了一个什么，并没有这一个，这就叫做行空。就是这一切诸法是看到的是合成了一种相，但是这种相实际上并没有，这就叫做行空。行空就是我们造作，简单来说吧，行空就类似于业空，就类似于业空，业力不是我们造业嘛，但是并没有一个造，并没有一个能造，有一个所造，并没有造出来这回事儿，这就叫做行空。再看下一个，大会即此如是行空，辗转缘起，自性无性，是名无形空。就是前面的这些啊，它就是一个造作的，它是造作而合的。这个造作它是假的，这个叫做行空。那么什么叫做无形空啊？无形空就是说前面说的并不是造作是假的，而是主要是说这五音是假的。为什么呢？五音是造作的，这个造作是方便，所以这个五音是假的。就是这一切世界上你们看到的，我们做了什么事儿，这些是假的。而做了什么事，这种因缘所现的这种因缘，你有一个做这种因缘合，就这个东西也是不存在的，这个叫做无形空。也就是前面的行空主要是说的这一切法都是因缘合的，所以它是空，这就叫做行空。而后面说的这个无形空的意思是说因缘合的这个东西它也是空。即此如是行空，它是辗转缘起的。辗转缘起的这个自性本身，它并没有一个东西让它辗转缘起了，你只是看到一个相，它是辗转缘起的，这就叫做无形空。所以无形空说的就是十二因缘就是空，因果就是空。无形空说的就是这个，你看的这个连环一浪连一浪的，就这种的循环，这种的辗转，这个东西就是空，这个叫做无形空。
那就进一步把上面的给放。
对，上面说的是那些之所以有这些，是因为有这些因缘合呀。然后后面说的是因缘合也是空，就是这个意思。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这个应该属于是究竟义的。它这个行空和那个无行空，就是从两个方面的，一个是这个这一切的住法是因为因缘合的，所以它是空，这个就叫做行空。而后面的这个因缘合这个本身它也是空，这个就叫做无行空。无形空，因为行，所以它这些是空的，这些是因缘合的。而这个因缘合的，就是这个东西，它也并不存在一个因缘合。再把老师的这个给贴出来啊。
这个就是跟那个物理学的一些
一切的住法跟究竟义，它都有相近之处，但是它都不等同于这个。
相近之处。
嗯。
本来它因缘合，就是佛法包含了，但是法没有等。等同于佛法，
对，是，
因为科学总是会有无穷尽的可能，它还有一些没看见，还有一些没看见，
对，因为它的基础在于看见，
对，基础在于看见，现在更多也说一些无形的东西，
那当然了，无形的东西它就没办法测量，但是它可以推理吧，
但是在佛法里边，即使无形，刚才说了，即使无形。凭空无形，应该是说有个无形的东西，还因为有个实有。
张师兄说的意思，这个就是空也要空，这个啊，空也要空，不能留一个空。如果留一个空，那就是断灭空了。这个断灭空就叫做比比空，在楞伽经里就叫比比空。
是等到这个就是念经了之后，就能证悟到这些都是空。
明心见性就是证悟到这些都是空，但是它虽然是空，但是它也不断灭。
他就能体悟到这个因缘和合的运转的这个东西，
我告诉你，他非要体悟就是体悟，色就是空，空就是色，气死你！这个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有，你说他体悟个啥？
太神奇了，我想把它弄懂，为啥？
这个弄懂这个事儿是慢慢懂的，你就是那一下子，哎，心透亮了，也不是一下子都懂的。后面慢慢的，哎呀呀呀，对，再怎么怎么样的，它就有一个圆通的过程。
所以老师，你说的明心见性其实是一点一点透的。
明心见性那一刻没有什么一点不一点，它是别的，就是理事圆融这个地方需要一个过程。那一刻没有这些，正量正了以后还有什么量？正了以后没有量，正量这句话就是方便说，没有正量。有的正的有力量，有的正的没力量，不好这么说。这么说，我跟你说，都容易给你带偏。你不要考虑正量了，
正量不是 正确的正还是证明的证？
证明的证嘛，他说的这个正量实际上是出地到实地的，这个就是正量不一样，他在根本见解这里是一样的，但是他习气不一样，他的这个力量就不一样，这就叫做正量。
习气不一样。
嗯嗯，就是他的这一刻他运用的程度他不一样，他这一刻是无相的，过一会儿他就着相了，但他没有运用下去啊，他一直能够无相，一直没有，一直不被带偏的，那就是他正量高，扫荡程度也可以这么说吧。
激情。
嗯嗯嗯，对，嗯，实际上这个正量是个方便说。
老师，我还能再问
啊？说说说，
就是那个，我想到就是明心见性了的师兄或者人，然后他们也会失去关照吗？
啊，也会失去关照，是的。
就是你说的这个正量，
嗯，对对对对对，
他用的熟不熟？他有时候也跑了
，对对对，
他一下子能回来的比没见性的人要快很多。
你这个理解是误会，他这个回来的见解来说，他就是失去关照的那一刻和有关照的那一刻，在他这本身是没有区别的，这两个全都是梦幻泡影，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他能一下子轻松，他能一下子轻松，那个就不是了。那个的他一下子轻松，就是他那个回到关照是对的，不回到关照是错的。他这个对错，他这个地方都是梦幻泡影，都是假的。他不是一定要回个对，一定要回个什么的。但是他现象上是有回不到的时候，就是有他着相的时候，就对他来说着相也没关系。
哦，他也不太纠结。
那个不着相的也是个臭狗屎觉，但是虽然这样，他还是不着相。哎，就这个地方上是没有东西的，虽然是没有东西的，但是这个地方还分细节上的事儿上来说的话，有的人着相的厉害，嗯，他回来的那个，就是对他们来说，从相上来说，有的人就是着相的厉害，有的人着相不厉害，但是他们的知见上，他们的是就是相上来说，有的人着相的厉害，有的人着相的不厉害。比如说公案答语，他有的就答得出来，他有的就噎到那儿，也不代表着他没有明心见性，也不代表着他就没有正量，也不代表着他没有正知见。他当时的时候他着相了，他就噎到那儿了什么的，或者类似这样的，或者他就不想回答，那是另外一种了。就是说他好像有透不过去的地方。嗯，但是对于他来说，他知道有一个根本的知见，就是你看着他有这种的，就是轻重缓急，有习气重习气轻的，这个对他来说，他的知见来说的习气重和习气轻的没关系，习气重的跟习气轻的他本质上没区别，对于他来说他没有这个思想负担。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八地以上没有隔音之谜。八地以上没有隔音之谜，八地以下的都有隔音之谜。你再来
隔音之谜，
就是你再来了又迷糊了，又得从头开始。
嗯嗯嗯，
又得再走一空啊，这个妄想分别爱恨情仇，然后再一回头学佛，然后再一正，你说这麻烦不？嗯，对对对，
六祖那会就是没有隔音之谜。
六祖也没有说过，你要是这个不能这么判断，因为什么？六祖没有说过我前世是什么，不能说，他说的他只能说六祖这个属于是一文千物的。
啊，那是过去已经开悟的，就是。
嗯，对对对，八地就是说的，他们不存在，他就是转世了之后，他再转这个再生的时候，他把过去的给忘了，他不存在这个，他那个正量他记着呢，他那个正道的那个他记着呢，他这个知见一直带着了，带到了这个，这是八地没有隔音之谜，那八地以下都有隔音之谜，那所以我们这不是有的人就慌了，那开悟有啥意思啊？我们到不了八地。一般的人就这么想，但是还有一种人，他说：“哎呀，我就是转阴了，就是有隔音之谜了，这个也是假的。”他也不怕啊，他明明知道自己没有隔音，不能做到有没有隔音之谜，但是他不害怕。
对，有这种的。
嗯，
对对对。
嗯，
完了再闻佛法，我再悟去。
嗯，就那因为那个谜也是假的，悟也是假的，我迷就迷，我悟就悟啊，反正那谜是假的。
老师，那对于刚才你说的。见性了的人有习气重的，
嗯，对对对，
那然后呢？
然后的话，
从那个习气轻的、习气重的变成习气轻的吗？还是怎样？
不用管他，他自己的会的，他自己会的。
随着时间
啊，对对对，他自己也不在意，因为他自己本身是没事儿了。
其实只是别人看见。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他自己能回头。
你们讲过吗？最多七百年。
嗯。你说这个七反人天跟八地没有隔音之谜的可能有相对应之处是吧？
那对啊，那肯定是对应之处啊，那就是习气的事啊。
也不是，因为八地没有隔音之谜了，你下面再往下一算正好七地，他说是七反人天也有意思
啊。七反人天习气就
习气就是着相。
你看老人来讲，就是习气就是对镜子迷惑的。
嗯，
被镜子给转了，就是被镜子给转了，哎， 你觉得就稀奇去的就
这一生能正儿八经上。
老人说过，说咱们就是新密弟子应该就叫俊女，
你正道本来是佛，
那、
啊、
没有地位。
然后他讲应该是地
位。前天过师傅说一次嘛，这你可以扔扔得快，那你就
我感觉我
就没说，那你就
我感觉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在练断，
可以可以，很好很好。嗯，可以可以，虽然很好，现在就断，现在就断，他随喜你也断他。再往下看，嗯，云和一切法离言说空，为妄想自信无言说，故一切法离言说，是名一切法离言说空。把老师的经解解出来，什么是一切法离言说空？因为这个地方实质这里没有自，没有一切的自性，而我们妄想有自性，它这个地方是不是言和说能够形容得到的？所以一切法离言说，一切法既没有相也没有言说，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无法三自性里面的那个无法里面的名和相。名就是指的言说，名就是指的言说。你比如说你得有个物件，你有个物件你才能够有一个相应的名称。嗯，所以我们如果言说，言说一定有所指，它才是言说，言说如果没有所指那就是废话，所以一切法它并不存在，所以它当然离开这个有所指的这个名相，它离有所指的这些名字啊，抽象的这些东西啊，这些概念啊，理论啊，究竟的一个宗见呢、啊，一个宗旨啊，它也没有，这个它没有一切，一切诸法它没有一个实质的性质，所以它不存在一个归处，不存在一个宗见，这就是离言说。离言说相就是离开那个抽象的那个寄托之处，抽象的寄托之处，我们用言辞可以形容得到的那个东西，这就叫做一切法离言说空。然后还有一个一切法，云和一切法第一义胜至大空。看这个，什么叫做一切法第一义胜至大空呢？这名字起的老辉煌了、啊。看一下啊，为得自觉胜至一切见过习气空，是名一切法第一义胜至大空。什么叫做这个一切法第一胜至大空啊？就是你得了这个究竟的自觉胜至，然后呢，一切的见解啊，一切的过患呢、啊，一切的习气也都空了。这个是一切法第一胜至大空。但是大家注意啊，这个地方有两点：第一个是自觉胜至，胜至这个顾名思义就是贤圣的智慧，但是贤圣的智慧要靠你自己觉悟，要靠你自己觉悟。为什么靠你自己觉悟？因为是你本有的。你自己只能自己觉悟，你靠不了别人，别人只能推波助澜，还是靠你自己，你自己转身了就转身了，你转不了身，别人再怎么烘托你也没有用。自觉胜智就是这个意思。他这里的自觉胜智不是说他简单的自觉，楞伽经里的字儿，他一个字一个字的，他基本上都有他的意思，他给浓缩了自觉胜智。这就叫做自觉胜智，得了这个自觉胜智也是究竟的本有的这个智慧，根本的本有的智慧，离失的智慧，跟失没有关系的这个智慧。这个地方的话，一切的见解也都不存在，一切的见解不存在，一切的过患不存在，一切的习气。这个地方可不是说的是你见解纠正了，过患纠正了，习气给他原来有，现在给他断了，不是这样的。这里说的是就不存在一切的见，不存在一切的过，不存在一切的习气，并不是从有转无。自觉胜智这个地方用自觉胜智来观察，就一切根本就不存在，不存在见解，不存在过患，不存在习气，这就是一切见过习气空，这是一切法第一义胜智大空。就是究竟义这个地方容不得你说什么，这些东西全都没有，究竟的地方没有，粗的地方也没有，微细的也没有，这就是究竟的。云和一切法第一义胜智大空，哎，对对对对对，啊，是名一切法第一义胜智大空。胜智大空紧接着后面就要说比比空了，因为大家很容易把这个胜智大空理解成比比空，就是把这个大空就是什么都要空掉，什么都要空掉，哎，对对对，什么都要空掉，实际上是什么都可以有，什么都有，这就是什么都要空掉。但是我们理解的这个就是要有一个空，要有一个空掉，这个就叫比比空了。云和比比空，位于比无比空，位于彼无彼空，是名彼彼空。大会譬如鹿子母舍，无象马牛羊等，无非无彼丘众，而说彼空。非舍舍性空，亦非彼丘彼丘性空。非余处无象马，是名一切法自相。彼于彼无彼，是名彼彼空，是名七种空。彼彼空者，是空最粗，汝当远离。对对，到这儿看啊。 位于彼，无彼空，是名彼彼空，就是那个地方啊，本来是有，他就说没有没有没有，他就给断灭的没有，这个东西就叫做彼彼空，他给他断灭了，就是这个没有，他这个空是针对着有说的，针对着那个有，他就说一个没有，他认为这个没有，这个就叫做彼彼空。什么叫做陆子母舍？他下面举了一个例子，陆子母舍这个地方老师举说了，就是是辟舍妾的房舍，就是这个人呢、啊，陆子母。陆子母，陆子母亲，陆子就陆子母就是陆子的母亲，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呢，他的屋子里面，他有大屋子，他这个人家的屋子里面就要装象啊，装马呀、啊，装牛啊，装羊啊，他没有装，他用这个房子供养给比丘，他这房子里面装满了比丘，最粗的空也叫最恶的空，也叫最粗劣的空吧，都可以，就是他这个房子，人家的房子就是装的是牛马，象马牛。然后他的房子没有，他的房子里面是有比丘，是有比丘的。但是呢，这个他本来是有比丘的，他就是说他这个房子里面，没有象马，但是他有比丘。但是呢，你说他这个地方就是连比丘也没有，连比丘也没有。这就是说的是，陆子母舍无象马牛羊等，非无比丘众。就是彼彼空，它的性质是什么呀？它的性质就是。这个有一个人他养了这个屋子，他用这个屋子里头装了牛羊，这个牛羊没有了，但是他还有比丘，这个比比空就是这样的，他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他实际上他留了一个空，就像是这个屋子里面他虽然没有牛马羊，但是他留了有比丘啊，他可留了一个比丘啊，他认为的他的那种恶见空就是这样的，他这种恶见空实际上他兼职了一个空，他抱住了一个空。他认为这个空是跟有相对的另外一种有，只是这种有的形式是以无的形式存在的，也就是实际上它并不是真空，就像是一个屋子里头虽然没有牛羊，但是它还有比丘，他是用了这样一个比喻，大家听明白了没有啊？他这个例子你以为是好例子，实际上是坏例子，你把比丘换成人就好了啊。对吧，把这个比丘换成人，就是说这个屋子里头本来养的是牛羊，大家没有牛羊了就行，他实际上他没有牛羊，但是他还有人呢，这个屋子里头并不是没有东西，他这个比空的意思就是他没有这个牛羊了，但是他还留着一个空，这个比丘或者这个人就比喻的这个空，他还留着一个空在，所以这个屋子并不是真空的，他还留着一个空在，这个就叫做比比空，
空也不可能。
对，他除了牛羊他还留了比丘，他就抱住了一个空，留了一个空。对我们心中心的说法来说的话，有一个诀窍，就是你要是做空这个功夫的话，你可不要做空，你要做一个空空，你要把那个空也空掉，撑开这个空。佛语文雅说白了就是最蠢的空，可以恶见空，一般的佛教就叫恶见空，有点卡壳了，悟了就没有习气了，为啥还有扫荡的区别，它都不存在扫荡的，是啊是啊，他一会儿他知道，哎呀，没有扫荡的对象，一会儿呢又有个东西可扫荡了，一会儿迷糊，一会儿不迷糊。简单来说，悟后的这个事儿不是你能想象的。你现在先不要想象悟，你就说你开悟悟了个什么。如果非要说悟的话，元音老人有这样一个比喻，就很简单了：大粪都运走了，但是屋子里头明明没有大粪，但是屋子里头充满了粪味儿。
对。
不是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大粪运走了，还有粪味，说的是习气。
我知道了，
对，就很形象。
我一懂，
因为我们跟印度的生活文化不一样。就是它这个空并不是真正的空，它是留了一个空，就像是那屋子里头，它好像是没有牛马了，那没有牛马，你还有比丘啊，它留了一个空在，这样就不好了。譬如陆子母舍无象马牛羊等，非无比丘众，而说比空。他在那儿没有这个了，他明明还有比丘呢，他就说是没有。他实际上他抱着一个没有。这个地方非无比丘众，最后面其实是逗号比较好。就是他虽然没有牛马羊，你改不了。他虽然没有牛马象马牛羊等，但是他有比丘，但是他非要说他空，他非要说他空，他留了一个空。他实际上他并不是真空。他抱着一个空，他留了一个空，就是这一个，他是一个跟有对立的空，他心里头还留有一个这个空在，是这样的，而真正的空是什么呀？真正的空并不是，并不是这个舍性空，比丘空，而也非比丘空，非舍性空，非比丘空，非余处无相嘛？这是啥意思呢？就是真正的空，它并不是， 就是不是，他说这个恶见空，这个恶见空并不是相上空了，也不是相上的这个性是空了，就是舍是指的是这个房子，并不是说的是没有个房子，或者是这个房子根本就不存在，就是没有房子的相，也没有房子的性，就是他留的这个空，他只是说没有相马，他只是说没有这个屋子里头没有相马。但是实际上呢，他并没有说这个屋子是不存在的，说是而且或者说这个屋子的本质的性质是不存在的。他也不是说的是这个也不是说的是这个比丘是不存在的，或者是比丘的性质是不存在的。就是非舍空，非舍性空，非比丘空，非比丘性空。也就是这个比比空它患有几种过患，它患什么过患呢？它就是还留了一个空，还留了一个空，空的样子留了一个，实有一个空性在。这就是说的是它的自己的心还没有空，它的心还没有空，心的相心的性都没有空，它在理念上它还留了一个空，它并不是说的是没有一个空的相，也没有一个空的性在。所以说它就相当于这个房子啊，没有牛马它还有比丘。他这个房子并没有空，房子的根本性质也没有空，这个房子里头还有比丘呢，他连房子里的比丘他也没有空，房子里头的比丘的根本性质他也没有空，而且呢他也只是说房子里头没有牛马，他没有说一切处都没有牛马。也就是他这个空的理解是他的理解的一个空，他留了这个理解，所以他这个空不是一种广泛的，不是一种深刻的空。看看这一段说的有点拐弯，看看能不能明白。
他留了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是空。
对，以为这个就是，对，说的太好了，你说的这个比喻很好。但实际上他留着这个空，实际上房子还是空的，他没有想到。而且这个房子里头还有比丘是空的，他也没有想到。而且这个房子外头也没有那些牛马，他也没想到。也就是他这个空是一种跟有相对的一种空，他认为要跟有相对的那种留白的那一种的，那种虚无的那一种的，那种是空。他不知道这个有当体就是空。这就叫做是名一切法自相，比于比无比，是名比比空。这就是一切法的究竟自相这儿，他认为这个究竟自相这儿就是那个没有，相对于有的没有，就是比于比无比，就是他相对于这个有，他认为是个没有，这个就叫做比比空。啊，这就是佛讲了是七种空，这七种空里头啊，最糟糕的就是比比空，这种空是最糟糕的，应该远离它。就是佛说了几种空，说了几种空，最关键的是你别以为空是跟有相对立的空。不是那一种有空相的，留存了一个空相的这种的空，它不仅相空，而且它的性空。
其他的就是色即空，
啊，对，嗯，对，啊，它分开了，对，啊，
绕了，
就绕了，就感觉那一四句话
好像听懂一点似乎，好像点好像还没完全懂，因为有些例子一举，反而
像我原本
我好像听懂了，然后一会儿全听懂。听不懂，
就是这个例子，就是主要是这个例子。
但是后面你又老师又说，我好像又
下次再想想，没事，你要哪儿不懂，最好追住，就给他问清楚。我觉得最后他那个形容就很好，他给他创造出来了一种空，这种空就像创造出来了有一样，就像是我们种出来了一个西红柿，我们倒出来这杯茶一样，他创造出来了一种空。这种空相对来说的话，它有一个空的相在，所以它实质上它并没有那种一览无余的大空，也不是就是说的连空也不留的那一种
空。什么叫一览无余的大空？
一览无余的大空就是一切全都是空，没有一个东西，就是那一种的空。
没有边界。
没有边界，而且也没有心里面要留一个空的见解。他是心里面抱着一个空的见解，针对于有的时候他就抱着一个空的见解。
这空比较
空给直实了。
你说空给直实了也有道理吧。
有点狭隘，
就是断灭空。就比如说吧，放下就是不挣钱了，这你一下子就理解了。放下是不挣钱吗？那我们说的放下是什么？我们说的无所住是什么？
不抓住他
就不干了。
干
了。为什么干了就叫啊？
该干，那也不要抓着他。
该干，没抓住他。哎，干就是没干。
干就是没干。
那就色就是空啊。
但你要放实际生活上，
那提醒自己嘛，提醒自己，当自己有干的念头的时候，提醒自己干就是没干，你没有干的念头的就不需要提醒。
你干也在干，你干了不少，就是说没干，每天拖拉撒泼的干，对，也没耽误你，他也没干。
但又没拐进去。
性相是不是永远同在？是的，是的，性和相就是永远同在。嗯，问题是性和相，从相上来说的话，我们世间法上你看的是永远同在，但是本质上来说的性和相都是不可得的。刚才不是说了吗？相空，还有一切法性自性空嘛。我们看到的是一切事物有相有性，而楞伽经讲的是你看到的这个相它是空的，你看到的一切诸法的性自性相也是空的，也就是性自性也是空的，就是性也是空的，性和相两个都是空的，性和相两个都是空的，不可得的，这是一切诸法的实质自性，这叫实相无相，就实质自性上，实质自性上是没有东西的。嗯，这个比比空明白了没有？比比空，比比空，比比空，就举个例子再给你说一遍，刚才他说的那个就是他一间房子里头一边的一般的人装的是象马牛，他里头没有象马牛，但是他里头有比丘，就是这样一种空，这样但是他认为是没有，实际上他这个没有根本都不完全，他既还有这个比丘也有比丘相，既有比丘相也有比丘性，他没有把这个比丘空掉，然后他也没有把房子的性和相空掉，他也没有把房子以外的牛马都空掉，他就是房子里头相对于别的地儿他没有牛马了，他认为这个就是空。嗯，他就是执着只有一个空相了。实际上的空是什么呢？实际上的空既没有牛马，一切处都没有牛马，一切处都没有比丘，一切处都没有房子，是这样。而他给弄成一个房子里头没有东西了，他举了一个例子，举了一个例子。
啊，太像呗。
对，你说这个没有房子在的就很像于我们说的佛法是修心，他不知道这个心不可得。哎，对对对，他们可以说到佛法是修心，一切法都是心法，他说到这儿别人一听可对了，可感动了，但是他还有个心在，他跟你说的他说的无所住着，他说的并不是没有东西可住着，他说你的心不要住着，你做事了不要做做事想，你做事不要做做事想，你就是吃了不要做吃了想啊，他认为是这个，这个只能是修行方法，但是究竟数来说，这如果作为究竟见解，这个肯定错。你明明都做了，你凭什么要做不做想啊？法的究竟意义上来说，并不以你想不想为那个的为衡量的。法的究竟意义上，实质上来说，你做的这些就是没做。佛诸佛修正，苦苦的修正，他是无修无得无证。那个央鸠摩罗杀人，他是没有杀，那是佛说的呀。你无始劫来未曾杀过生。
这句话
主
要说那个戴伟，
戴伟说的就是在用功的过程中，我都没有了，没有了，他没有把这个最后的这个没有给他扫掉。
现在你那个现在断，其实实际上呢，断的也不可能，但是最后的用功
断，你得有妄想执着的时候你断，我没有妄想执着，你突然蹦出一个断，断什么断啊？我没东西，你让我断什么呀？
妄想，
哎，对，
你结婚一睡觉，每天就说啥也不干的就。心里想，真的，每次说还有什么师兄想分享，没人说话，可能觉得啪啪啪瞪完了。但是他说是齐老师说，齐老师说没事一天你要，他说是齐老师说的，没事一天你就要不停的要断个几十次，然后他啥也没干就在那断，然后还告诉别人断，我心里想这劲儿变化
是。这个是修行的过程，如果有这个修行的过程是有助于开悟的，但是他如果一直这样一直的断断断断断，他就会发现那有的时候他不断了可咋办呢？这就是这个断是一个修行中很好的工具。
说他断什么呢？
对呀，是啊，是啊，是啊，不是，并不是没有妄想很空的时候是断什么，而是说你没有事儿的时候你就不应该断。究竟意义上来说的没有个东西可断，究竟意义上没有个东西可断。
究竟意义上没有个东西可断。断是根据有来的。
对。
意义上没有断，也没有个
没有个断和不断呢。你断就是妄想执着，有妄想执着就断。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而且还很迷糊，那就多断断，总是妄想执着，这就叫遍计所执性。
上来基本上都是。我说一开始上来念头基本上都是。
可以断适合你。我们还有一种的断，已经把断给那个了，给那个比比空了，就是把断做成了电脑的屏保，做成手机的屏保，做成钥匙链儿。做成书架儿，
我开始往那屋里弄皮马
了。对对对，这就是比比空嘛，留了一个比丘相，留了一个断相。断文化，
连续断那个弹那个琴， 什么琴呢？
但是他们之前的工具
算文字，琴不能算，那点时候听见了呢。
不是啊，
琴，我说的
琴不能断了，
他会弹琴，哦，琴断了。
这一段听明白了吧？听明白了就过去。看看这一段还有什么没有？
说的详细一些
啊？
为了说的详细一些，让大家。
为了从几个方面说这个段，对于对对，为了从几个方面说这个空，让大家对这个空啊有所了解嘛。佛说经就是这样的，佛说经它就是一般，它有可能的话，它都给你说几种情况，多从几种情况来烘托它。
因为每个人他理解的角度是不一样的，老师。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把你的这个东西破掉，
对
他的东西也破掉，把所有人的都破掉，就出现了这么多。
因为有的人重视相，有的人重视他的实质性质，对吧？有的人重视言说，嗯，
就是可能容易变成就是学佛的人自己认为他理解的就是佛那个意思，
嗯，
但是佛一把他去分的这么细，他就发现哦。原来我理解的是其中是那个意思，
啊，对对对，
我说的那个意思，
啊，对对对。
然后他说了，要不然那就一个心经和金刚经就完事儿了呗，对不对？就是他不结束了。
心经、金刚经本来可以结束，但是还有另外一种众生，他心经、金刚经他是没有，他入不了。
对，
然后他还有别的烦恼执着挺重的呢，他又来问佛，那佛只好再跟他说。
我最后一部经是什么？
应该是《法华经》吧，《妙法莲华经》吧，《大波涅盘经》应该是《大波涅盘经》。大波涅盘经是讲佛涅盘的，大波涅盘经之前说的妙法莲花经，说完了妙法莲花经就大波涅盘了，嗯，然后再看下一句话，大慧不自生非不生不住三昧是名无生，这个说的是说的这个这个我们就是这个可以继续那个比比空，可以继续那个比比空，比比空说的就是什么都没有的那一种跟有相隔绝的那一种的空，这个你比如说说完了空，我们要说生，生这个事儿不是无生吗？我们说的这个无生并不是没有东西生，当然了他住三昧的那种情况就算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住三昧里面他就是没有东西生啊，他没有东西生，这个就是就这么说吧，有一种生是什么呢？有一种无生是什么？生生不息就是无生，你看这生灭不停，生灭灭已，什么生灭生灭再生灭，它生灭相续，生灭不断，这个就是无生，就是生生不息，这个就是无生，这个就说的不自生，并不是不生，就是说并不是那个没有东西可生的那种的断灭，不是那样的。
那它三昧空，三昧空，那不正是一个生了个三昧？
对，你再听啊，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是讲无生的，无生对于我们一般的人来说，这就是生生不息，生生不息就是无生。它并不是没有东西可生，并不是这一个。那么这是这一种，还有一种的就是三昧的，三昧的你入到三昧里面那个时候的那个场景它就是不生的，那个场景里它就是并不是生生不息的，它是止息了，它并不是生生不息的，对啊，对对对，那个时候的它那个就是它的那个不生，它跟我们看到的这个又不一样了。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写没有入定的看到的是生生不息生生不息，这个就是无生。那对于三昧的来说的，它没有东西可生，当然了那个东西你也可以说是无生，除住三昧就是那个，你也可以说它无生，它当然它有一个无生的相，那是它在三昧里面，它那个无生的相那个当下就是无生，但是最关键的我们要知道这个三昧以外的这个生生不息，这个就是无生。
像三昧的话，灵明寂照就寂照照寂，
你说的是灵明寂照，我觉得可以比灵明寂照说的更狭隘一些，就是三昧的时候它寂静无声啊，就这个时候寂静不生的这个时候的话，实际上这个寂静不生你可以说它这个就是无声，它是无声的体现呢，它是无声，还有一种无声的体现就是生生不息，因为佛接触到的人就是各种三昧的人呢，那接触的都是各种修行人，我们现在接触的都是这种不修行的，我们不也是普通人啊，那对我们来说无声就是生生不息就完事儿了啊，
对对对，
佛那时候接触的人不光是这种人，声闻缘觉还有外道老多了，那些外道的那搞起三昧来搞得花样多得很，还有天人呢，对吧？就像刚才延续说的琴不能断，琴不能断就是说的是无琴，就是这个看看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一句话，然后这不是咱们这一节啊说的是那个就是如何速速的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就是说到了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就是说的是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刚才讲了七种空，现在讲的是无生， 然后是说的一切性离自性啊，说的是离自性。往下看，离自性即是无声，离自性刹那相续留住即异性现，一切性离自性，是故一切性离自性。句号，你不要看经解，看看这个意思啊。什么叫做离自性？离自性就是没有生过，没有生。离自性跟无生，它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说的。一个是说它压根就没有生过，没有生过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它就是没有实质自性的。一个是从实质自性的角度说，它没有实质自性；一个是从生不生的角度，它是无生。所以离自性就是没有生啊，没有生。那么这个离自性是咋回事呢？你看啊，刹那相续留住即异性现，就是这个存在，这就是说存在这回事儿。啊，就是一个事物它存在了它就有自性嘛。那么它一切事物它存在它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断，就是持续的留住的，我们看不到它，但是它在秘密的变化，秘密的留住，就这个。还有一个它有一个相现出来了。存在是有这两种，一种是微细的它自己在导使，也就是我们说的能量啊波呀、啊、就这些东西，包括我们的想象啊，我们的这些微细的念头啊什么什么的，就这一类的。还有一个是相，还有一个它就是显现出来一个相的，比如说我出了贪嗔痴慢疑这种念头，还比如说我们成立了这个杯子这个情况了，我这个你声波震动了，你已经听到嘣一声了。这个就是一切事物的相的存在，它实际上分两种，一种是微细的你看不着的，但是它一直在持续的变动，这个就叫做刹那相续留住。还有一个就是异性现，它确实有个东西现出来了，确实有个想法是出来了，你知道这个想法是你要吃东西啊，对吧？这就是说一种是微细的变化你看不出来的，还有一种它有一个像现出来了，就是这两种都是没有实质自性的，这就叫一切住性，一切性离自性。也就是说吧，意识也不存在，潜意识也不存在，就类似这种的。潜意识当然还不到那个微细留住，就是那微细的刹那的变化的，一直在相续的变化，一直在相续的留住的，和那个有个相显现出来的，就是这两个东西都是没有实质自性的。离自性你能想象得到，但是你想象不到佛给它剖析成了一个微细留住、相续留住和一个有一个相，你没有想象到佛是他把它给剖析成两个了。这个地方在楞伽经最一开始就讲过，就是一切住法有两种相，一种是留住相，一种是现象，就是有一个相你看出来了有，还有一个就是你看不到的，但是它在秘密的变化，秘密的转移，相续不断的在变化在转移，刹那在变化，
一察觉那是思维意识还能察觉，不易察觉，
对，不易察觉的那些秘密的。
有时候断完了我心想这个粗的断吗？
断没有什么，你这个断就是最关键的是你只管断，而你不要求断的效果啊，断的作用意义是在这儿，你就只管断。我们祖师从来没有让你断掉什么，断的就是看那个效果断的怎么样，你就只管断，你断了就是断，你断就是断，不管它的效果。
没有办法知道断的是
什么，也并没有一个是啥，你就只管断，啥是啥不是嘁哩咔嚓的，就是那个。
我一从头到尾我都没听懂这个到底断在断啥
呢。不管是就是断你这个断是断啥呢，就断这个。
你断啥？
断，
你要非要说的断啥的，就是贪嗔痴啊、微细啊那些的什么的。
如果你没
空，
还要分析一下，我这是贪嗔痴。
不是的，这个并不是，只是说的是你应该是咋样啊？就要断的时候，就是有这些没有必要的话，你要断就断，断不掉也别担心，断不掉也接着断。断它就是一种做功夫的方法。为什么要用断来说？就是你不管怎么样的知解都不对，你干脆就是哎呀，别生知解了。
不是，那人就是一天在那自己，比如说走路、读书、听音乐，什么运动干嘛的时候，在这过程中不停的自己叫一个断断断，惦记。
那也没有必要不停的断，不用惦记它。
什么叫断？
不用惦记它，但是你刚开始的时候的，你紧着一点断是可以的。但是你在修行的过程中一直这样紧着的去断，肯定不对劲儿。你刚开始的时候是有这种，你要紧着用功你就紧着断，但是没有必要要提起一个断，把那断提起来不停的警觉着，那肯定不对。
那应该咋样才对？
那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警觉着多断断，后面的时候有妄想执着了再断，到后头有什么断不断的，但是这个也不妨碍你有的时候还照样可以断，也可以的，后面可以不断也可以断，就这么说吧。断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让你不去思维分析，就直接的截断，不管它截断的效果，你就只管截断。
不用先发现自己有思维偏
见。不用。 你没有做过断的功夫，你没有做过，
你没搞清楚
啊。对对，没搞清楚，就是这个断的时候就没有这些七个灯的，也不用搞清楚什么。
那干啥呢嘛？比如说我正在做饭呢，然后我在断。
断是心念的，断的是心地上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些没有必要的。
不知道自己乱七八糟呢、
不知道自己断乱七八糟了，你也不用啊，你也不用考虑断的事儿。你现在过了千座了，你也不用考虑断的事儿。你要是微细的有那些没有意义的想法，你就断掉它嘛。
那我也是，那我自己我看见了我就
断，
我自己就知道了
啊。对对对，
停下来了。
可以啊，停也可以，不理会他也可以，过去了也可以。
我在干这个呢，哎，怎么跑这个？赶紧，就是大概是这种意思，对我来说。
对对对，
思维跑
进来，赶紧别跑，这就行。
但是一说起来，对于刚出修的师兄说断这个事儿，我一直不明白，那个就是咋就一直干啥？怎么叫做不停的叫一天？行住坐卧中断多少次什么意思？我当
就是这个就是用功，元音老人说的，一天断个10次20次，
管他干啥呢？
啊，对，啊，
对，
断的并不是说的是我现在像个木偶了，就是你的心里头断一下子，好像跟这些都隔离开了，就这样，
断一下子，跟所有的都隔离开了。
对，心念跟这些都隔离开，心念跟外境隔离开。
先
练这个，
不用练，你就只管断，断一下子就是这样的一个意境，非要描述它。
不是，你刚刚说是香去牛肉，意思它是微细的那种。
对对对，微细的你看不着的那些的，但是它
很沉重，它可能会让脑发懵。等那些微细的就是很浅的，
你不知道，你还没有发现它，那就是微细的。
哦，没有发现。
对对对。相续留住的东西就是没有发现的，但是它有，你打坐你再打的深了，有的人能够有这种感触的，那些念头就是像水流一样，你并不知道具体的那些念头是什么，但是你很清楚你的念头一直持续的在像水流一样，有的时候打坐打的多了也偶尔能够发现。
对呀、啊、就像那个就是不停的自动的。
对对对，但是你不知道具体的念头，你看不到那念头很细很细。
哥哥洋洋，你是不是理解？
所有的微细的相续的这一类的东西，就是说它有，但是你还不能说它有一个形了，它还没有形，它还没有一个念头是什么念头，它没有一个具体的，就是这个具体的一个内容出来，但是它有。
咋能发现？
本质上来说的，它就是分这两种，一种是粗的，一种是微细的，本质上来说是这样的。对对对，但是你说对对对，就是空不管它就可以。
不无明。
对呀、啊，无名生三系，境界长六粗啊。
哦，
境界还是
三系是念头。
三系是啥呀？惑业空啊？还是不是的？惑业什么爱什么什么的？无名生三系就是刚开始的是细的，有了境界了，这慢慢就出来。哎，我要啊，我不要啊，这些就很明显了。
不够长。
老师，我
三系。
我在这句话，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这么难说清楚的东西，我能把它说这么清楚？他怎么着？
不对，不对，你这句话立意都不对。佛他清楚的，跟他说不说清楚，不说清楚没关系。佛本身他的知见就是清楚的，所以他怎么说的？你站到佛的角度，他就是清楚的；站到迷的角度，佛说的这么清楚，他还是迷，并不在于他说的内容清楚了，不是的，是在于佛本身他是一个清楚的人儿，字儿是同样的字儿，他一用就是清楚的。但是迷的人咋看都看不清楚，并不是说他说了清楚了，并不是说他说清楚了，他说清楚了，不是的，这个事儿不在于说上，他再怎么说也是方便说。
那回到我们的话，如果我们说不清楚，就不知道。
不是的，您如果自己觉得自己说不清楚的，这个属于不知道。但是实际上本质上来说，并没有一个东西让你说清楚，还是心地上你是清楚明白的，你可以非要这么说，可以用这个说法。就是你心理上没有疑惑，但是并不是说你能把这个东西说清楚，不是的。
那什么区别？
什么区别？就是一个是疑惑，一个是不疑惑。
就是我心理上清楚了，但是我还有疑惑，所以我说不清楚。
你说的话跟佛说的话可能是同一个话，佛说的就是清楚，你说的就是不清楚，因为佛本身是个清楚的人儿。
清楚的人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本身是个清楚的人，并不存在他的话就是能让人家说清楚啊之类的，不是存在。就是主要取决于你心里有没有疑惑，你心里没有疑惑，你说不清楚也没事儿，这个事儿本身就是说不清楚的。
还是我不清。
对。但是你看看到底哪个地方要清楚啊，有个什么要清楚的吗？ 哎，这就开始慢慢往清楚的路上走了。你就知道清楚是个骂人的话。你得有一个东西他才能够说清楚，他没个东西他怎么存在一个说清楚呢？所以佛都说了，自己说法是黄叶指小儿啼嘛。
那是小儿在啼。
对，众生有祸了他才跟你讲，众生没有接你的祸他没什么可说。
我记得我打千座的期间，就是因为那时候好像疫情也干嘛，好像没那么多活动，然后有时候自己就憋到死胡同里了，就觉得我有一个好大的困惑，天大的困惑，就憋得自己不行了。后来实在没招，跟老师说：“老师，我怎么怎么了？”然后就把好像觉得哎呀，这个好大的一个问题。然后老师，我也不知道老师说的啥，就郭老师发给微信，郭老师反正说了一句话或者最多两句话，然后我就在那自己。一顿笑，笑完了之后好像也不知道老师说了啥，然后好像自己那个问题不知道去哪了，算了吧，就干别的去
忽略了。
嗯，就是很有意思，自己困惑的都不行，就是不知道说了个啥，还没自己也没人听。
三
季，但是好挺好笑的，就觉得很
可
怕，就问题就过去，就不卡的。我每次问老师问题之后的那一座都会不一样。
这个东西不重要，关键还是那个最究竟的这个地方上，要明啥见啥，是不用明啥见啥。三系就是这个三系，由于无明产生了一个能见一个所见嘛。这个时候很微细，它还没有表象，它有一个能见所见，有一个你去见这样的一个动作，有这个能见所见，有一个你去见这个动作，这就是无明能见和所见。但实际上它还没有，没有起。六粗就不一样了。六粗就是六尘嘛，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这个就是六粗。六识就是你很明显的显而易见了，这就是粗了。无明生三系，境界长六粗。黄渤禅师一巴掌扇过去，这是什么场所？说粗说细。
嗯，
这个就给大家当吃肉多的时候，结印的时候，觉得人格变的时候，自己觉得不一样，变得
不。这是属于落草说，落草说，咱是修心中心的人，不弄这种落草说，变啥变？看看看这个，着了一个好像，嗯，对对对对对，有的时候呢，他知道着了好像不对，但是他为了鼓励人，他只好这么说，这就叫做落草，这叫落草。比如说，你就在说，哎呀，原来有事，现在没事了，哎呀。啊，这话是绝对是落草，但是他非要问呢，有的人好心，他就这么说了呗。那元音老人就是最落草。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是他最大的落草之处。
所有人都着在这儿了，
但是别别
干，
是方便说，我多落草了
呢。那就是老师就是越利索，他越落草。嗯，他这样有助于人，他就落，他心里都很明白。你看着老师说的，好像呀，这怎么说那个？你一会儿你再换个角度，他又给你扫荡的干净了。
对，
你去着他那个答案，你着不着的。你跟着老师那个答案跑，永远你跑不到头。
不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很多师兄上麦了，就是说自己的境界，说是哎呀，我就一念不生的，就寥寥分明的。经常有人把这个话就当成是，我就是那个了，像来对啊，来对这个话，来对这句话，就说我就是看见那个一念不生，寥寥分明了，然后季老师啪给孩子去了。
我们这儿原来那个高师兄就这么说，我几天不来了，一来了他说人家就正道了，我怎么还没正道啊？人家都见性了，我怎么我一听吓一跳，我说天哪，我们心中心真正的师兄怎么都这么说话？我说他怎么说他正道的？他说他已经见了。我说见到啥了？他说了了分明。他连一念不生都不会说，这种人他一说就是了了分明，那个他见了，你看吧，就是佛在这上了，很明显。
行，怎么我说那齐老师还有那个，那咱这说算是前半句前半段吧。我说齐老师见那个老人的时候，说的有个了了灵芝嘛哈，
有什么灵芝不灵芝的？
老人家说有什么灵芝不灵芝？
那是你说的这个，我一听我就着急了。我说谁跟你这么说的？你能不能以后远离他？你以后不搭理他，他是误解你。我还不知道呢，他也不告诉我是谁。
昨天来那个
给他暗示
了。马海柱那个师兄，他也是跟我说的。他说他们在一个国学群里头还发手印，我还忘了小。我说他们关顶啊，他们就发咱们新中心法这些手印呢、啊。他们有个国学群说好几年了，完有人就是告手印，就啥那是关顶没咋修，完就我说必须关顶了你才能给交你手印和咒。
哎呀，谁知道呢？现在就这样就烂了，那怎么办呢？他别让我们看见，没事，这个事儿我不是说过吗？只要让我们看见，我们一投诉他，一投诉一个准儿。我们是有这个手印的吧？
我跟他说了，我说咱们有版权的，不允许他这么根本这么搜都不允许的。
刚才说到关照。 关到有念头，但是又看不清楚。
他们有个佛学群，就发到那手机的都，你换换，好像没换你的也不。你看他在那群，他今天在管理领导，他好几年他就知道，就今天他怎么敢住那个。
刚才说到关照，关到有，我们刚才说到的并不是说关照的，关照是不管有念头没有念头，你都别理会。我们是说念头存在的这个形式。有一种是你能够察觉到它是什么念头的，比如说你吃了喝了，你喜欢了不喜欢了，这是你能察觉到它存在形式。还有一种它微细的，它有你还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它有，它一直在变化，这是另外一种，这就是刹那相续留住。
嗯，
你明白了没有？就是念头它分微细的，微细的你不知道念头的内容，但是它存在。还有一种粗的，你就很明显的知道它有一个具体的内容的。这个并不是说到关照的事儿，关照的是管什么粗细啊，全部扔。这是说到的是离次性，离次性。哎，老师说的倒有意思，老师说的刹那留住相续留住是心相，异性现是法相，心法双泯都无实境可得，所以做一切法无自性。老师说的挺有意思的，
刹那相续。
你看我说的多粗啊。
性现法相，
嗯，
对呀、啊，是满住法位世间调长度嘛，
嗯，他这个不是说世间相，他是说的是心法双泯、嗯、
啊，心法双泯啊，都无实境可得，所以说一切性刹那相。
老师就是老师特别擅长的就是归类，老师一下子又给他归个类，微细留住的刹那相续留住的这个属于心相，一性现就属于法相，他有一个东西可以现出来了，
心法双泯，
嗯。啊，前面说了空，说了一个无声，说了一个离自性，然后下面还有一个无二，啊，就是这一段一直到结尾，云何无二？为一切法如阴热长短黑白，大会一切法无二，非于涅槃比生死，非于生死比涅槃，意象阴有性故，是名无二。如涅槃生死，一切法亦如是。是故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应当修学。这段话的说的特别的，特别的好，而且它是有针对性的，对于修心中心的，对于学佛的师兄来说特别的好。为什么呢？我们再看一下详细的来说，一切的法呢，你把它归根到底的话，它可以分成两方面的对立，比如说是冷和热，比如说长和短。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地铁，你进去看，比较冷的，特别冷的，不那么冷的，稍微热的，哎，对对对，你总而言之，你给它归属，可以归属到两头啊，冷和热，长和短，黑和白，等等等等，你都可以给它归属到就是两边儿。而一切法并没有这种对立相，乃至于并不是针对着生死有一个涅槃，并不是有一个涅槃，而它跟生死是不一样的。并不是有一个涅槃，我们在涅槃了，他在生死，并不是他生死了，我们在涅槃啊，并不是这样的，生死和涅槃这两个并不是两个，它是一个。而我们呢，现在是要聊生死，了不起的生死，生死就是涅槃，涅槃就是生死，哪有个生死可了？这是
也是不涅槃。
那当然了，如果没有生死，就没有涅槃。
你空洞洞的，我有生死，我抓着
你。你怎么看到我？
对呀、啊。
哦，那个没有
什么。他是什么时候有过空空洞洞？
就前段时间我感觉我就是掉了一个黑洞，掉下去，我在睡，然后啥也没有，我还有一点不知道自己可往下堕了什么，然后说空洞洞什么，
就是你自己，
就是我自己。
我录了音的搁咱群里
了，不认取，以后再说。啥也没有，那个是实相，啥也没有，那个你咋知道啥也没有啊？你怎么哎呀，我怎么啥也没有啊？你看啥也没有，这个地方并不是断灭。
嗯，我知道。
嗯嗯，那这就是了，它并不是实有一个东西。
我老师当时说不认取，就不认取，
就是你不是不认取，就是你不肯认取那个，你要肯认取那个就是实相，对对对。
还想抓住一个啥？
啊，你知道还想抓住一个什么是不对的，这就有希望了。
嗯，我知道。
啊，那就行，那就以后改这个毛病就行了。
我就是再想抓住啥，我就死就死吧。
嗯，没个东西可抓，抓什么抓呀？自己空捞摸。
嗯。
再看这个，非于生死涅槃，涅槃生死，这说的了生死的事儿。还有下一句也很有意思。它之所以是一个二相，比如说我跟你是不一样的，是因为它实质有，所以它有二相。 知道吧？所以说是没有二。我们老是说，你看一般的那些学佛的人，包括我们修心入心的人，哎呀，你要平等啊，你要平等啊，一切法要平等见呐、啊。他给硬立了一个平等，他认为一切法平等，无分别，不分别。你看那个我们去打西的那个法师，他也说，无分别念，无分别念。他认为，无分别跟分别这个地方是究竟，并不是的，并不是无分别和分别这两个是究竟。并不是的，而是说为什么有分别，是因为它有实质的存在，所以它才有分别。而为什么一切法没有分别，是因为一切法
存在。
对，嗯，所以你看看，意象因有性故，
因有性故。
对，所以是无二是什么？因为它无性，所以它无二。
嗯，
所以无二无别，乃至于生死跟涅槃也是无二无别的。
就是不能立个平等。
对，就是那些人立了一个平等，尤其是不学心中心的，他们可好立平等了。修了心中心的，有的也立个平等，他不知道平等的背后，平等的背后就是他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他平等。他因为他的实质性质都是空无二无自性的，空无自性和不生的，他不知道是这个。无二是在无二的基础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空离自性不生，然后才说的不二。
不二和后面。
嗯。就像是生死跟涅槃，你看看生死跟涅槃那可是天壤之别。就像这个也是不二，为什么呢？因为压根没有一个生死，所以不存在一个涅槃。所以前面说了那个善意禅体就叫做他，我就不涅槃，
因为他知道了本无本
无。啊，当然了，当然了，
不必涅槃。
他着了一个我就不涅槃。
啊，那不是，那是因为他是他方便，那是他的方便，嗯，他是他的方便。
他的话说出来的时候，他已经。超越了这个，
嗯，他
说的那个话也
是，嗯，他之所以这样，是有一种方，是他一种方面，这种方面是什么呢？对啥人说的？我就不成佛啊！对于那种人说的，我就不学佛，我一辈子我再也不学佛，我就迷，我就这样就这样。他就说，那我也不成佛，你不成佛我也不成佛，我一直到你，就是想成佛了我再成佛。所以他就说我就不成佛，那是一种方便。本质上来说的话，为什么他会敢说他就不成佛？是因为本质上压根你本来就是佛，不用另成佛。我这个楞伽经里头前面不是说了吗？
比如说有见立有诽谤，
嗯，见立诽谤是刚才复习的，如涅槃生死一切法也是这样，就是这个不二这个事儿，就是没有东西的，就所以说也不立个生死，也没有个涅槃可立，一切法都是这样的，所以一切法都是空的，都是无生的，都是无二的，都是离自性相的，你们应该修学，完了。说完了，应该还有一个记字啊什么的，嗯。
再说一下无声了，这几个我好像大概都听懂一些些了。那无声，不知道无声到底啥意思，听不懂。
啊，无声这个地方，你再把它标一下，还能不能标了？标把那个地方整体标黄啊一类的。大会不自生，非不生，除住三昧之名无声。这个地方你哪儿不明白？除住三昧不明白，还是生生不息就是无声？这儿你不明白？
都听不懂。
可以这样，就是没有生这个角度是从另外一个，嗯，我跟你这么说吧，你说没有这个东西，你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说，一个是说本质上性质上就没有这个东西，还有一个你从这个行为状态上来说，它就不存在这个东西。有的时候说没有，有的时候说它不存在，不生就是不存在，就是它没有升起过。就是从不存在，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否定这个东西的性质，去否定你要立这个东西。从形态上它不就是生住意灭吗？它就没有生，它就不存在住意灭啊。嗯，从形态上去否定它，从根本性质上否定它，压根没这个东西。从它的存在形式上来否定它，那就叫无生。而且无生这个地方上我们还可以，就是那后面再说了，这个就是无生，就是这么说，无生就是说空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空，从什么角度？从它存在形态上，它都没有生过，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这就是说的是无生，就是说法的性质上，其中一个特点，你要非要形容它，就用无生来形容。那么这个无生并不是说的这些东西没有生，而是它生生息息，这个就是无生，也就是它的存在形式，它本来没有，但是它有存在形式，这个存在形式就是没有存在。简单来说，按照心经来说，这个地方就是应那个色即是空，就是生生不息即是无声，这就是色就是空。嗯嗯嗯嗯。你打气打到 那个时候的话，就是那个时候没有东西，心里头空空荡荡的，没有东西，但是这一切还在，你还在走路，你还在怎么怎么样的，这个也都有啊，你应该有过，有过没有？零零零零的。
啊，这个我是有。我在想的是，所有无自信的一切都无声，这个意思。
不是，不是的，一切从一个角度说它是无自信，一个角度说它是无声。
对，那除了性之外就没有是有声。
对，可以可以，对对对对对，就是说这个数是一些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啊？这个世界没有根本的性质，这个世界压根就没存在过，没生出来过。
哦，是这个意思。
你幼辰有没有？压根没有幼辰，一个是压根幼辰就没生过。
就跟其他那几个都对上。要不然我不知道他在里面，好像那个词是很奇怪，跟其他的
无声这个东西啊，在涅槃在楞伽经里说过很多次。因为我们很多人重视的并不是根本性质，而是他生了之后，这个东西生了，连带着还有其他的东西生，爱恨情仇烦恼这就来了，然后他就该开始说这一切法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到底是生了还是没有生。他既然是生了，他就要有一个原因才能生出来他呀，那到底是有原因生还是没有原因生啊，什么什么的，就生出来好多的这种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阐述这个没有自信这个事儿，而且它可以阐述的很清楚。怎么阐述的很清楚啊？这个东西是咋生的呀？是自己生自己吗？还是别人生出来的自己？不自生，不共生，不他生，不无因生，这就叫做所以是无生的。你推断不了这个生是咋生出来的？是他自己生了自己吗？不可能，是自己跟他混起来生的吗？那一切东西都混乱了。就叫不自生不共生，不他生，是另外的，另外有一个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的，是不是无因生啊？它自然而然的产生了，不是的，不可能的，它还是由因缘幻化的。所以你到底怎么推断它呀？你咋生它都不对。那所以说从各个角度推断它，它既不是这么生的，也不是那么生的。我们明明看到它有，它到底是怎么生的？它压根就没生过，压根就没生过，就是这个东西是没有的。从这个角度去推断它，齐老师经常说不自生不共生不他生不无因生，是故无生。
老师说我也听不懂。
哎呀，这个就是法理，这个就是法理，法理上来说的话就是用这个推断惯了，所以一说就要这么说。实际上的话这个无生当体就是不生，完事儿了。最简单。没有那些推理，就像是你分析它，分析到最后它是不可得的，何必呢？它现在就是不可得的。这个地方上总结到最后就是最后的那个四个空无声不二离自性相。
听进去了就觉得挺有意思，听进去了就觉得天马行空了在说啥。
听不进去的就肯定是我说的哪儿不对了，还是要对，还是要能够说的大家能够有亲切的亲切数能够明白。齐老师其实说法他就是能接近地气儿，因为他真正的了知道，他能一说教理他给你能说的可亲切。他不知道的他说的那，我的老天呀，教理永远是教理，实际永远是实际，那可就不好
听的人就也各种
啊。对对对，往下个吧。尔时世尊欲从天起此意而说偈言，我常说空法远离于断常，生死如梦幻，而彼业不坏，虚空及涅槃灭二亦如是，于夫作妄想，入圣离有无。所以啊，我说的这个空啊，这个空这个东西，我常说的这个空，既不是断也不是常，既不是断也不是常。这个生死，这生死这个东西就是指的轮回啊。轮回这个东西，轮回就像梦幻泡影。这个轮回是梦幻泡影，而彼业不坏。有的时候我说生死是梦幻泡影，有的时候说这个业力一直在，有的时候这么说。还有就是生死和梦幻这是一回事儿，这是一回事儿。还有一个呢，跟生死和梦幻相对的就是涅槃寂静啊，涅槃寂静。这个虚空涅槃和灭二，这里说的是三种无为，因为我们看到的世间都是有为，那有三种无为，有虚空无为、涅槃无为和就是涅槃无为叫则灭无为，还有一种叫非则灭无为，分这三种无为。在小乘里面它是说这三种无为的，三种无为的。那么人一般的人就认为世间法是有为，那么我离开有为我要无为。其实这两个都不对，生死如梦幻，彼业也不坏。这个虚空及涅槃灭二也是的，它可以说它是梦幻泡影，也可以说 这个东西是就是说的是这个东西它是有它不坏，这两个有时候也可以这么说的，实际上它非有也非无。愚痴作妄想，愚夫的就是会产生种种的妄想，而圣贤的有智慧的圣贤，他们既不是有也不是无，他们离开了有无两种边界，也就是生死业力这个东西，你把它扔开它，把虚空啊涅槃啊则灭无为啊无为法无相法什么涅槃啊这些东西你也给它扔开它，你也给它扔开它，既不是断也不是长，既不是有也不是无，这就完事了。这一段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再看下一段。哎，对对对对对对，到这儿就完了啊。尔时甚
老师说三无为则灭无为，什么无为？
得灭无为就是我选择性的我给它去无为掉，我选择性的把它灭了，这个叫得灭无为。嗯，就是我刻意的去给它无为，刻意的去给它无为，这个就叫做得灭无为。我理解非得灭无为就是没有选择的就都给它灭掉，非得灭无为是这种的。
我刚才说不上来，我没有选择
的，你看一下，查一下佛学大词典上有小乘，小乘里面的说法，小乘里面说三种无为，一切全都无为，还有一种是选择性的给他无为，还有一种一切全都无为，还有一种说的是他本来无为。
往下，
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可以上。还有最后一句话讲完了就行了啊！再看最后一段啊。尔时世尊复告大慧菩萨摩诃萨言：“大慧，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空顿号无生顿号无二顿号离自性相，普入诸佛一切修多罗，凡所有经悉说此意，住修多罗悉随众生希望心，故为分别说，显示其意，而非真实在于言说。如鹿可想。”狂惑群鹿比鹿与比像既着水性而比无水，如是一切修多罗所说诸法，未令渔夫发欢喜故，非实圣智在于言说，是故当依于意莫着言说。这里说的是莫着言说这回事儿。前面先说了这句话，你看看，一切诸佛的修多罗就是经，一切诸佛的经全说的是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凡是经说的全是这个。全是这个，但是呢，这个经是咋回事呢？这个经啊，就是因为众生有这个渴求心呐，所以为他变着花样的说：“哎呀，你离吧，你没有啊，空啊，不理会他呀，别搭理他呀，不随着境界走啊，凛然一觉，朗然现前呀。”你看看，你看看，都变着花样了，在这说，显示这意思。但是他并不是真有一个这个东西，你也不能把空无生无二的一次性相给他弄实喽，不要把它弄实喽。就像是鹿它特别的渴，它看到前头那个阳光照的地方，它以为有水，它就奔着那儿疯狂的去追，一群鹿疯狂的奔着前面跑，它以为跑到前头就有水了。就是它在这儿没有水的地方，它忘记变成了水，而实际上它是没有水，是这样的，它就是成了它的错慧了。就是一切的众生在实际没有东西这个地方，让它忘着了一个有，这是它的错慧，这是它的错慧，实际上并没有那个有。所以你就告诉他离开呀，离开呀，无二的呀，空的呀，无声的呀，就这么跟他说的，就这么跟他说的，就令这些渔夫让他们能够走上正觉。实际上的圣智并不是圣智的，就是在于这个空啊无声的，并不是有这个言说，有这个经。所以啊，要依于意，莫着言说。也就是说，除了空无声无二离自性相，也应该离开上面的这些，也应该离连言说，这就完事儿了。嗯，完了。今天就到这儿了啊，师兄们再见。
164页
、上面那天还没有总结。对，就这个。上一次说到了这个第七门说的是空无生性，就是说了一切诸法就是是空的，是无生的，是无二的，是离自性相的。然后呢还说了这个空啊，关于空说了这个几种空，相空、性自性空、行空、无形空、一切法离言说空、第一义圣智大空，还有一个比比空。比比空就是他 认为的这个空是断灭的，什么都没有，跟有对立的这个空，所以他这种空呢，佛教就破斥他，就像是你说这个屋子里头没有牛羊，但是这个屋子的外面还有牛羊啊，所以这种空是不究竟的空，这种空是恶空，这种空见是最糟糕的空见。就谈了七种空，然后又说了无声，就是诸法是无声的，是就是。本质上是无二的，这个本质上的无二就是因为它不无声是的空，所以它是无二无别的。然后还有是离自性相，就是它一切诸法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刚才不是有个师兄新师兄他说的是性相不二吗？然后他说什么时候都应该想到那个性啊，是相的体现啊之类的。实际上的话，一切诸法没有实质的自性。这就是一切诸法的实性，就是它没有实质的自性，它并不是实际存在的。然后呢，就是佛就说了，大慧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普入一切，佛一切普入诸佛一切修多罗，凡所有经悉说此意，住修多罗虽悉随众生希望心，故为分别说显示其意，而真实而非真实在于言说。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最后总结了一下，这一节说的空啊，说的无生啊，无二离自性相。一切的就是诸佛说的一切的经说的都是这个东西，诸佛说一切经说的是啥，说的都是空，说的都是无声，说的都是无二无别，说的都是一切诸法没有实质的自性。一切诸佛说一切诸法的诸经说的都是这个，所有的经说的全都是这些。那么这个经是怎么回事？这个经是因为众生着相所以给他们这么说，但实际上你也不能执着有确实有一个空在。真实的并不是在这个言说，因为众生有，所以给他拔这些，给他拔掉他的那个有见，所以说空无生无二。就像是那个鹿看到那个特别特别渴，他看到那个马路啊，那顶上的太阳照的影子，他就以为真是水了，他就狂奔着那个去了，狂奔着那个去了，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假的，不实的。这一切世间他们所见所想是不实的，佛所教言的也是不实的，但是这些鹿啊，他渴得要命啊，所以他就被迷惑了，他以为是真的了，实际上这些都是不实的。所以一切诸佛所说的经也是这样，他呢就是为了开显这个渔夫，为了让他们破掉那些妄见，所以给他们这么指，给他们怎么指啊，指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而圣真实的圣智上，他也不着这些东西啊，所以呢，大家呀应该通过这个经啊，你会到它的意，而不要在言说上计较，抱一个言说，抱一个名相，抱一个道理，那样的话就不是就失去了那个第一义的圣智了。第一义圣智，明心见性这个词儿在楞伽经里面的另外的名字就叫就是圣智，自觉圣智，就是这是圣人的智慧呀。圣人的智慧，但是呢他也没有在我们心外，他是在我们这儿，需要我们自觉，需要我们自己发觉的，所以他叫自觉圣智。自觉圣智就是说的明心见性的那个智慧，在楞伽经里就叫自觉圣智，在楞严经里就叫妙明真心。然后老师就说了，最后的老师说了，就是这一节这一门里面讲的就是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讲了七种空，讲了这离自性相，最后说了当一于一，关键是了义，你了然它，不要着于这个言说。然后老师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金刚经说的无定法，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没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你可千万别在这着一个啥呀，你要着一个啥就麻烦了，没有什么法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没有一个定法，如来也没有说定法，为什么？如来说的都不要取，都不要说，他既不是有一个法，它也不是那个没有一个法。然后后面还有一个颂，傅大师的颂就是金刚经颂，傅大圣是针对于金刚经做了24首颂，个个都不错。这个可能元音老人也提过，菩提离言说从来无得人，第一二空里，二空就是人空我空，我空和法空啊，当正法身亡，有心俱是妄，无执乃明真，若悟非非法，逍遥出六尘。这个也没啥讲的，要对心中心的师兄念一遍就行了，发挥啥呀，就这个偈子能看懂不能。我们啊，你们这些过了千座的或者是正在修千座的，你看了你就有数了，佛法就是无相，除了无相它没有别的。如果我们没有事儿，无相也可以扔开它。所以你说那个修了千座的 修了天座他没有兴趣也很好，嗯，他说他身不由己也很好，都很好，没事儿。
都修了新天座。
我最头疼的并不是他们，不是我最头疼的是他们有事儿又找来了啊！你这时候再算账不好算了，因为他签座也不知道他咋打的。
他都那个都没兴趣，那个他都说他自己的不是很清楚的，反正天天叫上座上座都也没看清楚。
对对对，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这样的，对对对对对，就是不像是一个真的透彻的。嗯，就是他觉得自己烦恼依旧，但是烦恼依旧，他真的烦恼依旧，他早都去问了，去说了，没有，他照样该干啥干啥。嗯，所以这种人呢，他实际上呢，就这么说吧，实际上他的烦恼没什么烦恼，但是他的就是知见还不正，他觉得还另外有一个菩提可证，他没得到，没有爆炸，没有化空。
嗯，对，
遇到事儿还不顺心，
还想找个什么？
你说的好，对，是这样的，还想找个什么也没劲儿找，
找不着
啊，没劲儿找。
好像当时问你，他又不好意思问，又不知道怎么问，所以他就刚
那他只好活该，
干脆他不搞了，不来了。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该问的也问了，该答的也答了，他该懂的也懂了，但是他还是心里头不甘，也有这一种的，还是心里头不甘，还是想弄点什么，他也明明知道什么都没有，还是想抓，还有这一类的，
没有，
就是不甘，他怎么办呢？干脆了，算了，不搞了，放弃了，过了一段时间，也可能就好转了，